因为呢，我昨天打电话给他，我有很多东西要讲，所以我怕很长，所以呢，我就请他呢，你是不要太长。那么他呢，又要缩短时间，又要唱这一首不容易唱的诗歌，所以真的谢谢 Johnson。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来，你抱着个什么的心态来？你有没有来的时候，你盼望今天主日的聚会会影响你的一生，有永恒的价值？早上我盼望跟大家看以弗所书，这一次是来到第五章15到16节。盼望大家这一次来呢，不用按次序就可以了。盼望大家这一次来呢，是抱着一个求主叫今天的聚集有它的永恒的价值，所以盼望你们来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你今天真的能够在神面前，在你的人生里头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你给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给你。我们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一切心里头的你不喜悦的东西，以致没有一个罪难阻我们今天来到你跟前听你的话，来看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赐下同在，也高我们的耳朵，高我们的心，高我们的口，以致这个时间我们能够没有难阻的，没有打岔的，能够听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看这两节，刚才所讲的两节圣经之前呢，我想请你们问自己两个问题。你不需要回答别人的，你只需要回答给自己。第一个问题，我估计自己一生还剩下多少的日子在地上？看见吗？第二个问题，我在剩下的日子里头，自己最想得的是什么？可以是任何的人事物。我们先来读一遍以弗所书5章15到20节。好，一起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给这两节的经文一个主题，赎回光阴。我想把这个主题分成三部分，三个重点。第一是你们，然后第二是要谨慎行事，第三是要爱惜光阴。首先让我们从15节的第一部分看这个第一个重点，你们。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短短的头一个中文字就是你们，谁是这里的你们呢？你是否是这里你们的其中一个呢？其实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十五节开头呢有一个所意，这个连接词是把十五节跟前面十四节连起来，也可以延伸说他把十五节和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所有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五章十四节连接起来。十五节的你们就是保罗写信这封信的对象，就是以弗所教会所有信靠耶稣的人。现在我们要回头从以弗所书头五章半看看这一班你们是一班什么样的人。只有当我们看见真实信耶稣的人是怎样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今天所要看的这两节经文。现在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顺序的来看一个一个真实信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看看十五节的你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本来我想把圣经打出来的，但是后来发觉时间太长了，只能够把这个宝贵的圣经不打出来，就把它的意思说出来。第一，这个你们是一群信靠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有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的人。第二，他们是一群从创世之前就已经被神预先拣选的人。这个拣选不是因为这群人有什么好，完全是由于神自己主权的拣选，并且神这主权的主动的拣选呢是坚定不移的，叫他们呢永远完全稳妥的属于神。第三，是一群有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的人，有赦罪的平安，不单指以前一切的罪都被赦免，已经被赦免，就算将来跌倒犯罪的时候也不需要灰心，不需要绝望，只要真心悔改靠主保全，神都赦免。第四，是一群因着耶稣信耶稣而得着圣灵的人，有圣灵在他们个人里面，有圣灵给他们教导和力量去行事为人。第五，是一群有坚固盼望，确定将来要得着神做他们产业的人。第六，是一群将来要成为荣耀的神他自己荣耀的产业的人。第七，是一群通过相信接收神恩典而得救的人，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可夸的，完全都是无可自夸的。第八，是一群神家里头的人。第九，是一群彼此靠着基督的联络同被建造，以让神能够安居在其中的人。第十，是一群要被神自己和大家和他的大爱完全充满的人。十一，是一群叫神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的人。十二， 是一群神蒙爱的儿女，神被神所珍爱保护，能够享受主爱里头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神爱的生命，可以学习去爱跟被爱。十三，是一群神光明的子女，有神光明生命的人，有神光明本质的人。以上都是这个你们所得着的，是个荣耀的救恩和确实的盼望。这个荣耀的救恩和盼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包括所有的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无法凭自己去发明、去构思、去想象出来的。难怪当神把这个荣耀的救恩和确实的盼望向保罗启示的时候，保罗禁不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赞叹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想到的。从上面对这般你们的描述里头，我们看见在保罗把神五章十五十六节的吩咐告诉这帮人之前，神已经预先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给他们，叫他们有足够的装备和资源去听从这个吩咐。神在这里对他儿女的吩咐是按他们所有的，不是按他们所没有的。如果你我不是这里你们的其中一个，如果你还没有得着这个荣耀的救恩和确实的盼望的话，你就没可能能够跟从这个吩咐。一个人怎样能够成为你们上面你们的一份子呢？唯一的需要就是你今天信耶稣，靠主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唯一的道路。另一方面，那些已经通过信靠耶稣成为神儿女的，成为上面一分子的人，如果你只是靠自己试着去跟从这个吩咐，不信靠主耶稣，你也必定注定失败。要么你会发现自己做不到，因而感到灰心丧志，甚至要放弃；要么你会误会自己，以为自己做得到了，因而变得自义，觉得自己比别的人基督徒好，比其他人属灵，落在属灵的黑暗里头，近乎一个法利赛人。如果你信靠主耶稣，借着神所赐的新生命，为自己荣耀的身份和前途感恩并喜乐，去顺从那极其珍爱你的神的吩咐，去操练谨慎行事，爱惜光阴，你就会大大的蒙福。所以真实信耶稣的人是非常幸福的，虽然他们需要因着信靠神而付代价去顺服他，但他们却不是一个苦行僧， 也不会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来掩盖，用神的恩典做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放纵情欲。他乃是个蒙神爱的儿女，是神光明的子女。他是十五节里头的你们其中一个。看完第一个重点你们，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就是十五节的下半道段的谨慎行事。要谨慎行事，行事是指着言行处事，讲到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不单讲到一个人如何行走他人生的路途，也讲到他是向着什么方向，他的目标去走的。今天你是如何行事的？你向着什么方向和目标行走呢？保罗说行事要谨慎，这谨慎在希腊文原文里头是十五十六节里头唯一的一个主要动词，所以谨慎是这两节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我正是在谨慎行走吗？还是在没有目的方向的漫游或者浮游呢？正如希伯来书第二章提醒甚至警告我们要防备随流逝去。所以那里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今天我们活在世人中间，很容易不知不觉被周围的潮流价值观所牵引，除非我们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行走的方向和目的，知道自己一生中要得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是蒙神拣选了，是做神蒙爱的儿女，是已经得着一个永恒光明的前途的，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谨慎行事。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不是单单一个人外面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指着人心里头的光景。当一个人里面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心里头就会想讨神喜欢，他不想得罪那位爱他的神，不想伤他的神的心，他就很这样呢，这个心呢就会得着更多神的智慧，去更多认识神，经历神。正如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每个上面你们的一份子都要为自己谨慎行事，做智慧人，也要为自己的孩子和身边的所爱的人谨慎行事，做智慧人。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身边的人正在身处在一个非常愚昧，充满谎言，充满诱惑的世代当中，撒旦正利用不同的方法和机会去破坏我们的孩子，破坏我们身边所爱的人。每个上面你们的一份子都是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怎样分辨一条鱼有生命活着的鱼，还是一条很漂亮但是用塑料人工制造的鱼，怎样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他 放在水里头，是随波逐流的，还是能够逆流而上？今天在世界的洪流里头，你是随波逐流呢，还是逆流而上？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和保护孩子，不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对神的话的认识和信靠去做智慧人，也需要帮助孩子从小认识信靠神的话，不是单单带他来聚会就够了。你知道你孩子来聚会啊，可能左耳进右耳出的，你是主要，如果你是做父母，特别是做爸爸的，你是你孩子属灵对神的认识，认识主的话的一个最重要的负责人。诗篇第一章头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世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愚昧人在一起走他们的道路呢？别人做的事你跟着做，他们都是这样做，澳洲人都是这样做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的，还是谨慎行事做智慧人？这里说喜爱神的话的人变为有福，凡他所行尽都顺利。这顺利不是指着你在地上生活的一帆风顺，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讲到他能够按时候顺利的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子，属灵的果子，叫神喜悦，叫旁边的人蒙福。对于每一个神宝贵的儿女，为了要把我们做成他手中的杰作，得着我们做神荣耀的基业，并且成为让神成为他们荣耀的基业，让他们成为神荣耀的神荣耀的基业。今天神就要我们谨慎行事，做智慧人，不做愚昧人。要有智慧就要敬畏神，并且常常思想神的话。你只是读神的话你不思想，你来听见神的话你不思想，不行。你要蒙福吗？一定要思想，并且要常常帮助自己有机会思想，这样我们就能够操练谨慎行事，在凡事上让神带领我们能够顺利多结属灵的果子，美善生命的果子。我们看过这一班的独特的你们，也看过第二重点，要谨慎行事。那么如何行事呢？十六节保罗接着说，要爱惜光阴。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第三个重点，要爱惜光阴。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保罗为什么要我们爱惜光阴呢？他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我们今天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当一个人不愿意认识神，人就会变得愚昧，不敬畏神，甚至不理会神，否定神。正如诗篇十四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当人心里头说没有神的时候，人就会变本加厉，藐视神，不敬畏神，犯罪，抵挡神。你我可以想象，如果全世界的人心里头都说没有神，没有造物主，这个世界会怎样？想想看。他们说，全世界的人都说，整个宇宙，包括我们人类，只是物理世界里头的一个随机的碰撞，经过长年累月的进化，整个过程只是偶然发生，没有目的的，所以没有真理，没有道德标准，随机就没有真理，没有道德标准了。并且人的生命死后就如灯灭，唯物主义烟消云散，人就不需要再向这个造他的主，这位公义的神交账。你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呢？世界就会像一个动物世界一样，没有所谓道德，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进化论所提倡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成为世界的金科玉律。人与人之间的欺凌，学生诡诈、贪婪、放纵情欲，所有这些心思的行为，心里头的行出来的，都变成没有对错之分。你我再不能够说希特拉是个坏人，因为再没有道德价值，没有分好坏子，也没有绝对真理。希特拉只是一个像在森林里头的一个比较有能力和聪明的狮子而已，他死后不需要也不会面对任何的审判。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将会是个非常可怕的世界。今天越来越多人成为愚昧人，否定神的审判，自然世界就越来越邪恶了。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头，要更加需要谨慎行事，爱惜光阴。保罗要信徒谨慎行事，究竟要他们行什么事呢？神要他们爱惜光阴，神是要他们爱惜光阴去做什么呢？你知道啊，有不少基督徒是爱惜钱财的，努力赚钱，省钱，储蓄，甚至到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地步。为了赚钱而赚钱，没有 好好考量赚钱的原因跟动机，它的目的是什么。以致老年的时候呢，有了不少的钱，却要多花在自己已经累坏的身体上，也没有健康去自由的享受集权的多年的钱财，真的有点愚昧。 并且非常遗憾。遗憾不是为着健康，那是因着一生为钱奔波，自己错过了许许多多的属灵祝福，也错过把神的祝福传给身边你所爱的人。保罗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叫人为了爱惜光阴而去爱惜光阴，他不是要人爱惜光阴之后就待在那里，他要人爱惜光阴，目的是要用，是要人用光阴去行事，他要人谨慎行事。他要人行什么事呢？行事这两个字，希腊原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和五章上半部就出现过五次，这五次的对象都是这一班你们。现在我们要回头温习，看看那里所说的行事是指什么事，好帮助我们了解什么事，什么事情是神在十五、十六章里头叫我们，叫这班你们的人去行的。在第四和第五章说到五次的行事当中，我也不能够把圣经拿出来了，时间关系。第一次是讲到每个信徒最优先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要与众圣徒同心合意，靠基督来被联络在一起，彼此相助，叫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最优先最重要的。第二个形式是讲到每一个信徒要脱下旧人，就是放下自己的老我，穿上基督里的新人，信靠基督去活出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第三是讲到信徒要凭爱信行事，正如神蒙爱的儿女。第四是讲到信徒要行在光明中，正如神光明的子女。上面这些形式我们过往都看过，第五次的形式就是这里第五章十五节的谨慎形式。所以根据上面经文的形式，我们就能够知道这里的十五节的十六节的形式是包含上面所讲的形式，这些的形式都是神吩咐我们要去行的，都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方向。现在请大家想一想，特别做父母的或者祖父母的，想一想，其他人也要想，当你叫你儿女或者孙儿女要爱惜光阴好好读书，你的目的是什么？相比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叫他们的儿女或者孙儿女爱惜光阴好好读书，他们的目的跟你的目的有什么分别？同不同？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跟他们的目的有没有不同？是不是一样差不多？你是否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样，是为了孩子高考成绩理想，能够找到一个理想大学，去选读一个被世人羡慕的专业呢？ 还是你跟他们的目的不同？因为你是为叫孩子通过爱惜光阴去学习忠心的做学生的角色，去好好读书，去荣耀神，为叫他们好好的受装备，将来长大之后能够好好服侍神。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你我是为着爱世界而去爱惜光阴，就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时候是会得罪主的。但是如果你我是为了爱神和爱神的旨意去爱惜光阴，这就有永恒的价值，就非常蒙福。所以认定你爱惜光阴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也很爱惜光阴的，因为他常常说啊，我不喜欢睡觉，睡觉真的是很浪费时间的。你知道他爱惜光阴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是什么？他想玩呢、啊，玩耍，这是他当时的人生目标。他认为睡眠呢、啊，浪费他很多时间去玩耍。那么你呢？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你是否一个爱惜光阴的人呢？你的爱惜光阴的目的是什么？这里中文翻译爱惜这个字，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赎回或者买回，第二是尽力的去运用。所以爱惜光阴在英文圣经翻译本里头呢，有翻作 redeeming the time，赎回光阴，又有翻译说 making the best use of your time， 就是把你的时间呢好好用尽它，用得最好，或者说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尽用每一个时机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惜光阴，是包括赎回明天和把握今天的意思。什么是赎回昨天把握今天？好比一个今年要考高考的孩子，他过去一年多沉迷电脑游戏，荒废学业，今天却突然醒悟过来了，发现快要高考了，明天要上大学了，他就立志赎回昨天，把握今天。他立志要一面把过去浪费的时间赎回来，努力的争取时间来赎回来，另一方面他要把握今天每一个能够学习预备高考的机会。因为我们身处的世界是很邪恶，这个邪恶的世界啊，昨天已经叫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时间跟机会。这个邪恶的世界今天也是在正用各样的方法 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掩盖我们为神荣耀结出生命圣灵的果子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额外的谨慎行事，好去赎回昨天，把握今天。还有这里的光阴这个字，在新约希腊原文是 kairos， 意思就是指着时间，也可以指着时机，指着为某一个时机而把握机会去做出行动。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有没有小心注意把握神量给我们每一个时间或者时机呢？去谨慎行他所喜悦的事呢？弟兄姊妹，你对上一次是几时？是刻意去把握时机，为着神的荣耀和他的心意做了一个选择和行动的，是几时？你对上一次是几时？是你刻意的这样做，知道啊，我为这个神的旨意，我为这次神的荣耀，为这主的名，我做这个事情，是几时？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有你自己的澳币的账户，但是呢，我也很肯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你自己的时间账户。每一个持澳币账户的人随时都可以知道自己澳币的账户的结存，看看还有多少钱。有一些人呢，看见那个结存呢，很开心的啊，那个数字越来越多，很方便的，要看就可以看，现在手机这么方便。是3万块钱的澳币还是3000澳币还是300块澳币还是只是剩下30块澳币？相反呢，每一个持有时间账户的人是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时间账户的结存在地上还能够有多少的时间，活多少的日子。是3万天，大概是82年的时间，是比澳洲人呢平均的寿命83岁短一些，但是呢比全球平均寿命的73岁长9年。但是你的账户时间账户是3000，大概8年多，还是300天，只有1年，剩下1年，还是剩下只有30天。其实你的时间账户啊，结存剩下多少呢？多少天？只有神知道。使徒行传17这样告诉我们，是神在你我出生以先已经为你我定准那个时间那个年限的。一般人会很小心用使用自己的澳币的账户，但是呢你我更需要谨慎的运用你我的时间账户。 因为就算你的澳币账户今天见底了，你还有机会叫它回升，但是你的时间借存账户却永远不会回升，每天都在不断的下降，是你不能操控的，也是你无法知道的。难怪摩西他年老的时候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帮助智慧的心。摩西求神教导他和以色列人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帮助他们得着智慧的心。愿意我们都能够蒙神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做智慧人，能够爱惜光阴，叫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都能够在神面前蒙他的纪念，被数算，有永存的价值。为什么保罗劝勉我们要爱惜光阴呢？因为光阴实在很宝贵。它之所以很宝贵，一方面也是由于它的有限，很短暂，并且我们不知道几时完全没有，所以它很宝贵。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因为这个有限的时间呢，光阴呢，它是能够跟永恒，无限的永恒能够连接起来。我们今天的时间或者时机都是永恒的果子，永恒的种子。这些有限的时间里头所撒的种子都会在永恒里头你可以收成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有不少人活着，他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他们的时间都在自己手中，他们好像呢，他们的生命永远不会终止的，他们活的态度好像生命没有停止，不会死亡，不会有一天需要对这个生命的源头神来交账。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说，我们也一起来读：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变化无常的，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最近这几个月我参加了四个丧礼，一个九十多岁，两个八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最近教会祷告聚会也为好几位紧急进医院的人祷告，其中一个是七十多岁，毫无心理准备突然要进医院，两个三十多岁，全部都是很紧急有生命危险的。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无论你今天年轻或者是年长，你我都不能够确定自己在地上还有多少年。在我面前这个年轻人，你 李正清君，你不要以为他在第三年比我长了，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你要关心他，要快快爱惜观音，好好在他身上，你能够向他接触一些属灵的果子，帮助他，否则可能很快就没机会了。你自己也有谨慎，好好的爱惜观音。有一位被神使用的美国黑人牧者，他叫 Everett Hill， 但是呢，我讲这个牧者之前呢，我想讲多一点。当我们知道我们会随时被主接去的时候，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忠心的准备好？准备好，预备去见主。忠心的运用时间，而不是花时间在那些不神不要我们行的事，譬如那一些事会叫你后悔的、遗憾的事。那些不清洁的事，叫你良心不安的事，那些不荣耀神的事。要爱惜光阴，或者要赎回时机，在希腊原文的时态是进行式的，是指着一个继续不断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在平常生活当中，依靠神去把握每一个机会，神所赐的机会，去结出永恒价值的属灵果子。甚至是在一个非常人看来本来很不喜欢、很艰苦的时刻，神都可以把他这个艰苦的时刻变成一个我们为神结出属灵美丽果子的时刻。因为每一个时机都是有神主权的管理的，没有一件事是在神的管理之下偶然发生的，是对，这是意外来，没有意外的。对神，对神所珍爱属于他的儿女，是有时候会有忽然临到的事，但是我们都不用惧怕，因为这些所有的忽然临到的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都可以借助这些的事赎回光阴，使它变成为神结出属灵美善的果子的时机。刚才我说到这位 Everett Hill 的黑人美国的牧者，现在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年轻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与妻子 Jane 结婚，刚结婚不久。因为 Hugh 呢，他当时很愚昧，不肯接受妻子给他的劝告跟提醒，很鲁莽的投资了一个小汽车加油站，不多久生意就亏了，亏了很多钱。Hugh 牧师在他老年时候，妻子的葬礼的时候，安息聚会里头分享到32年前他加油站生意失败以后，家里头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就是有一天晚上，当这个年轻的 Hugh 回家发现房子是黑黑的， 他就开门进去了，看看，哎，看见妻子呢，就预备了一个烛光晚餐。他就很幽默调皮的说：“哎，你在搞什么？”妻子就回答说了：“我们今天晚上是用烛光来吃晚餐。”啊 ，Hugh 呢就觉得呢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他就进洗手间去洗手了。但是他开灯，灯不亮。他摸黑的去卧房那里开灯，灯也是不亮。他就回到餐厅里头去问妻子，为什么家里头没有电呢？他妻子就哭着说，你已经这样的努力了，我们也一起这么的努力，做过不断的 不同的尝试，这情况实在蛮难的，我不够钱付电费，但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就想到用这个烛光来吃晚餐。当老牧师在这个安息聚会复述他妻子的话的时候，他很激动地说，当时我的妻子大可以这样说的，我从小都到大都没有遇见到这个事，没有遇到停电过，我爸爸是做医生的，我家里头从来没有因为没有钱付不起电费而停电的。他没有这样讲。然后老牧师继续说，我妻子当时却对我说，我从小到大我们早晚总可以把电灯再次亮起来的，但是今天晚上就用烛光来吃一顿烛光晚餐吧。这是一个在艰难里头靠着主把握时机赎回光明的例子。妻子当时没有把握机会说出自己受害者的亏损委屈，没有把心中的苦毒跟愤怒去打击这个愚昧伤害过她的丈夫，反而把握机会去安慰丈夫，建立他，给他盼望，让丈夫知道他自己还是甘心，还是同心跟他一同的面对艰难，一起学习信靠神。愿意我们无论在顺利的得意的日子，在艰难痛苦的日子，还是平常刻板的日子，平淡的日子，都能操练爱惜光阴，学习靠着神赎回昨天，把握今天，为神，为爱神的荣耀，为爱神结出圣灵生命的果子，叫更多人经历，叫自己更多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现在我想对两班人有一些最后的劝勉。首先，我想对不是上面所说的你们的那些人，盼望你今天能够赎回光阴，把握时机去寻求认识主，信靠他能够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你真的得着这位主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有一天你会感到巴不得我能够早一点 信耶稣，认识他。正如有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她呢周一来领取食物已经很多有一段日子了，上个月呢她就在欧本受浸。过去几个月她常常表示啊，她信了主耶稣，心里头很安稳，很平安，很踏实。好几次她跟我说，唯一遗憾的就是信得太晚了。所以盼望你早一天赎回光阴，信耶稣。第二，我想对那些已经是那些你们中间的一个的说，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神个别量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他的恩赐，都是他给的责任跟机会，让我们去赎回昨天，把握今天。是的，我们的一生实在太短了，不够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放心，也可以感谢神，因为神所量给你我在地上的年日，神已经计算过，一定足够你我去完成神所要你我在地上要学习的、要做的、要接触的那些属灵果子，能够走完神所量给你我个别不同的人生道路所要走的道路和使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7那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为保罗感谢赞美神，但是呢，唯有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标杆，唯一的标杆。神给了他那美好的仗，主耶稣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向死亡仇敌征战，并且他向死亡夸胜，大败这个仇敌。成就了这个荣耀的救恩，给我们确实的盼望，叫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背起我们自己背的十字架。不过不要怕，神有诸多恩典，很多的慈爱，主里的喜乐跟平安，旁边真实的弟兄姊妹，有心走这条路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愿意我们都让我们能够一直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跑进神量给我们个人不同当跑的路，叫神的荣耀。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些的话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些的话不单听到我们耳朵，而是在心里头，不单只是听进心里头，乃是在心里头停留，住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真的过一个好像很多其他人都在颓废于人生，不如我们能够扎根永恒。主，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救恩是多么的荣耀，你该在我们身上得着更多的荣耀，因为你是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